美议员要国际饭店证明台湾，俄突然与中共唱反调，华为求赛票援交议员支持，马国否认华为晶片合作。菲律宾马尔雅号舰服役，小马可是内阁总辞改组。中美表面短暂90日停火，实质静静备战。7000万 Telegram 账号遭中共公安监控。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睇今日头条，我是张欣。今日是香港时间5月23号。人在健康的时候更要做健康管理。三高代谢补天然草本，支持代谢健康。点击影片下方连结或拨打北美热线电话866-520-5201了解详情。美国两党议员21号联名致信给三大国际饭店集团，要求其在官网直接使用台湾称呼。中国问题特别委员会表示，阻止印太地区战争的时间正在倒数，这届国会必须抓住这一机会对中共进行全面压阻。美国与中共战略竞争特别委员会主席穆勒纳尔与参议员布莱克本致信给希尔顿酒店、万豪酒店和海悦酒店执行长的联名信，对这些企业在网上使用中国台湾表达严重关切。信中表示，此举不单止与美国政府长期的立场背道而驰，亦损害了台湾作为民主伙伴的地位。华府透过台湾关系法与台湾维持坚固的联系，并积极支持台湾参与国际事务，这种关系对美国的经济与国家安全至关重要。因此政府与私营部门都必须采取措施强化并支持台湾。去年10月4号，美国农业部、商务部、星财杂志所列全球500大的企业，指明美国政府对于台湾这个名称的政策，并敦促业界遵循。很多具有国际业务规范的美国大型企业都以正确地将台湾标示为独立于中国的实体，呼吁三大酒店集团确保在美国与台湾营运的网站上更名为台湾。他们还要求这三家公司回复这个问题，包括几时开始使用中国台湾来称呼台湾，是不是受到中共或相关机构的指示，或受中共要求或建议所影响，是不是收到2024年由美国行政部门联名发出的信函，是不是愿意承诺未来在所有美国与台湾营运的网站上都将台湾正确标示为台湾。对此，中华民国立委王定宇表示，美国议员表明了美国政府的立场，就是认为台湾是独立于中共之外的政治实体，而且这个是民主党与共和党一致的立场，亦是川普政府对两岸关系的定海神针。立委陈冠廷表示，希望科技、零售、电商、观光等美国企业亦能够展现态度，以实际行动支持市场自主、自由，拒绝任何政治实体以政治胁迫企业。时评人蓝述认为，美国国会现在所做出的这一系列的努力，它主要的目的就是要进一步向国际社会表明，台湾不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部分，只有这样才能够令台湾在国际社会获得更大的空间，令台湾的安全和台海的和平得到更大的保障。另外，穆勒纳尔还在听证会上指出，习近平要求军队在2027年前做好武力夺取台湾的准备，面对中共的加速准备，美国及盟友必须视该威胁迫在眉睫，并采取有效措施，比如增强军事准备、强化台湾防御或提升区域威慑力、加固美国网络基础设施、加速对台武器交付等，阻止冲突发生。唯有让习近平相信侵略的代价高到无法承受，预防才有效，拖延威胁等于否定威胁。退役海军少将蒙哥马利表示，中共亦在准备用恶意网络软件和经济胁迫对各国进行打击。前副国务卿库坎贝尔赞扬委员会的两党合作领导，并表示 全球盟友正在密切观察美国对中共的应对，我们必须将更多能力转移到印太地区，认识到这个是21世纪对美国的终极挑战。委员会认为，中共入侵台湾直接影响美国就业与经济，同时威胁美国的国家安全，而有效威胁可以遏止不必要的战争，不行动的代价高于防御，威胁战争的成本，无论是生命定是财产，远低于实际作战。22号川普政府暂停了哈佛大学招收国际学生的资格，决定立即生效。19号美国众议院中国特别委员会启动调查哈佛大学涉嫌与中共相关的合作关系，指责哈佛大学接待和训练中共准军事组织成员，并利用美国国防部的资金与中共军方有联系的中国学者合作。同日，川普提名的美国移民局局长埃德洛明确表示，希望终止留学生的 OPT。 OPT 是美国针对持 F1 学生签证的国际学生提供的一项临时工作许可，允许他们在与其专业领域直接相关的领域内工作，以补充他们的学术教育。另外，21号川普宣布要打造金色穹顶反导弹项目，加拿大亦加入到这个项目中，中共称此举破坏全球稳定，但克里姆林宫就表示这个是美国的主权问题，在不久的将来事态发展将让华盛顿和莫斯科之间必须接触，以促进恢复华盛顿和莫斯科之间的战略稳定。比利时检方点名五名现任欧洲议会议员涉嫌收受华为公司提供的金钱、旅游招待和足球比赛的门票，帮助在议会中替华为讲好话。欧洲议会主席梅索拉21号在布鲁塞尔公开这五名涉案议员的名字，包括三位意大利人马图西耶洛、普林奇、德梅奥，以及马尔他籍议员阿塔德和保加利亚籍议员切明夫。这些人被控在华为的安排下享受高级旅游、观看球赛等礼遇，作为交换在议会中支持对华为有利的政策。这起案件在两个月前开始调查，比利时警方三月起突袭了多个地点，包括欧洲议会办公室。检方指出，华为从2021年起透过假游说、真行贿的方式对多名官员提供好处，目前已有8人遭到起诉，其中还包括一名华为欧洲区高层主管。对于指控，多位议员都否认犯错。议员阿塔德在脸书发文说，他是被朋友邀去观看球赛的，不知道门票是华为提供的。而切明夫表示，他是通过助理的朋友邀请进入球场贵宾席的。议员普林奇说，他根本不在场，当时他正在意大利参加旅仪的活动。现在欧洲议会与欧盟执委会已经撤销华为相关人员的出入证，并表示将严查是否有其他人涉及，议会启动正式程序由法律委员会审查，检方请求将决定是否解除这些议员的豁免权，预计在6月4号的全体议会中进行表决。与此同时，华为的丑闻似乎亦波及到马来西亚。19号，马来西亚数码通讯部副部长张念群在一次演讲中宣布，马来西亚将率先在全国范围内启用华为升腾 GPU 驱动的人工智能服务器。另外，中国公司 DeepSeek 亦将提供一款人工智能模型。不过，该办公室隔日在回应彭博社的询问时，撤回了他关于使用华为技术的讲法，没有解释原因。马来西亚投资、贸易及工业部在5月21号发声明说，该计划属于私人主导项目。之前，美国商务部指南曾明示，全球禁用华为升腾 AI 晶片，但后续版本删除了这句，目前仅提醒业界注意使用中国生产的高阶晶片含华为升腾晶片的风险。不少分析指出，美中科技战正升级，华为被多国切割只是开始。台湾财经专家王世聪认为，这个是一个标志性的事件。他对大纪元说， 马来西亚原本以为发展 AI 可以导入华为的系统，同中共打好关系，但是现在美国一刀切，要求你用华为系统就不能够用美国系统，陷入二选一的时候，马来西亚当然会选美国，不会选中共，因为一旦选中共，现阶段所有的 AI 发展完全都抹杀了，选美国的话可以延续现在的发展。有网友留言说，华为是中共的一个间谍机构，有特务机构、特务软件，欧洲没有自己的系统，非要用独裁专政国家的大数据，共匪就收集你们的资讯，欧洲没有必要被中共殖民。菲律宾最近在南海动作频频，最新一艘巡防舰马尔雅号正式服役，这样使菲律宾抢先台湾一步，拥有可发射防空导弹的水面作战舰。新头壳22号报道，这艘由南韩 HD 现代重工打造，重达3200万吨的战舰，不单只有反舰导弹、反潜鱼雷，还配备了垂直发射系统，具备海空潜电子四维作战能力。但就在马尔雅号服役第二日，南海局势再起波澜。5月21号，菲律宾的两艘公务科研船驶入南沙群岛争议海域，在铁线礁登礁进行海洋研究时，与中共海警船发生碰撞事件。其中一艘船在希望珠礁海域时，中共海警船两度用强力水柱射击及擦撞该船，导致菲律宾船的左舷船头和烟通受损，危及船上平民的生命安全。菲律宾渔业局说，这个是中方首次在希望珠礁一带采取这样的行为，菲方批评中方执法过度强硬，并表示其行动是想在该海域进行科学研究，采集海沙样本，过程符合国际法。另一方面，在国内政治方面，总统小马可士面临压力。小马可士在21号下令内阁官员总辞，重新调整人事安排以回应民调，强调人民已透过选举发声，我们听到了，亦会付诸行动。安逸的时代已经结束。这次菲律宾其中选举中，小马可士阵营表现不如预期，只拿下参议院五席，引发其内阁总辞，全面人事重组。副总统沙拉所属阵营亦取得五席。政治观察人士认为，小马可士重组内阁是要备战2028年总统大选。2022年小马可士和沙拉杜特蒂组成联合团队胜选，但2024年两人政治分歧加剧，2025年沙拉遭弹劾，引爆内部裂痕。而杜特蒂家族在南部与地方势力影响力仍然强大，部分选民转向反对阵营或地方派系候选人。中美贸易最新局势正在快速变化。《华尔街日报》21号报道指出，虽然双方刚刚在日内瓦达成了90日互降关税的协议，看似局势缓和，但是双方其实正静静加快脱欧步伐，走向一场新冷战。北京方面似乎将这90日视为强化防御的黄金期，在上个礼拜召开高层经济会议时，明确提出国内大循环为主轴，强调中国要自己养活自己，经济不再依赖外部市场。这个是中共官方首度完全不提国际大循环，反映出中共早已预判与美关系难回过去，现在要加强筑墙自保。中共总理李强亦不再掩饰，直言要加快新发展格局，令中国的经济对外部风险有更多免疫力。与此同时，川普总统上个礼拜到访沙特、卡塔尔、阿联酋，睇似中东外交，实际上处处围堵中共。他在接受霍士新闻采访时直接说，中共想做中东的金主，现在没有那个机会了。这趟出访亦促成多项与 AI 与晶片相关的合作协议，美方希望透过科技绑住盟友。更关键的是，川普政府还松绑了对 AI 晶片的出口限制，高阶晶片或可以大量进军中东。与此同时， 据彭博社报道，中共近期约谈了多家金属企业高层，主要针对军事与高科技相关的关键矿产。从加、锗到稀土，中国过去几个月不断扩大限制出口范围，目的就是强化全球产业链上的话语权。但这个亦导致不少企业偷偷走私，引发官方反弹。中共商务部已经公开警告，会加大检查与执法。海运市场方面，在90日关税豁免期，美国入口商纷纷抢货落单，导致中国到美国的货柜需求暴增。据上海航运交易所数据，光是5月16号到美西、美东的运费就涨了三成以上。同时，各种船运公司亦动作频频，宣布加收附加费等。业界预估，未来几个礼拜从中国始发的出口货量将爆发性成长，可能到6月底达到高峰。尽管暂时关税缓和，但是现在企业界普遍担心90日后再变卦，因此都在加紧出货，揸住空窗期。美中之间的经济竞争不单止没有停止，反而可能双方都在静静加粗。中共最新一代 AI 监控工具曝光，在17号刚刚结束的中国国际警用装备博览会上，中共展示了能够监控 Telegram 翻墙行为，甚至分析民众心理的 AI 技术，震惊外界。据南华早报报道，在展会上，中共公安部第三研究所展现了一款能够监视 Telegram 的 AI 工具。该工具不单只能够追踪超过7000万个 Telegram 账号，还能够读取超过300亿条信息，透过手机信号入侵账号，精准监控群聊。还有些 AI 技术能够分析个人购物、搜寻记录，甚至还能够预测所谓的极端行为。大陆软件工程师李先生对新唐人表示，原来 Telegram 做得不错，但后来为了进入中国市场和腾讯合作，就被中共渗透了。他还表示，墙内 VPN 翻墙都存在风险，有些 VPN 可能本来就是钓鱼工具，不安全。如果要翻墙，最好是用国外的 VPN， 或者是用国外的伺服器自己架设 VPN。 在展会现场，不止中共公安部、华为、科大讯飞、海康威视等科技大厂亦纷纷展示配合执法的 AI 模型。南京的一家科技公司展示了一款可以自动侦测翻墙行为的工具。一家北京公司宣称，他们的工具能够即时心理测试嫌犯，突破心理防线。不少技术人士警告，在中国，政府用技术监控老百姓是常态，中共当局在这方面不惜投入大量财力。现在出现的新兴技术都会成为中共的控制工具，外界担心中共的数码极权在升级。这一次新闻播报完毕，多谢收听。